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信主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样，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恶人，不仅不是坏人，还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尤其是每当被别人贴上好人的标签，我就心安理得将自己归入善人的行列。反正我不是坏人、恶人，就对了。但来到神面前，被神的圣洁光照，我才发现自己罪无不堪。而信主以后，越认识神，就越看到自己深入骨子里的罪，越发体会到自己曾以为的好，原来真的是像又脏又破的抹布。连使徒保罗那样被神所重用的圣徒，都说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那我还能找到什么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自己呢？如果我的罪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又有什么办法来洗净呢？如果不能洁净罪污，我又凭什么能与圣洁公义的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好在神是公义也是信实的，他应许凡向他认自己罪的人，他必要赦免罪，并洗净向他认罪的人一切的不义。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犯罪远离他，遭到必死无疑的咒诅。神又赐下自己独生爱子，以无罪的生命来赎回有罪的人。神的创造与救赎法则简单明了，无懈可击。改变罪人永死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神的救恩，认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不是像某些宗教规条所说的多念经、多做善事，甚至像某些邪教所说的用赴死的生命来换取永生。被罪污染的人，不可能靠着罪人或是自己来改变罪性的本质，只能依靠生命的主来更新改变生命。基督徒之所以被称作新造的人，就是这个道理。神在旧约借着先知的口向世人明确地宣告什么是善，何为善。神眼中的善与世人以为的善内涵相似，但属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人罪的属性若不改变，哪怕行再多的公义，做再多的善事，也是毫无意义。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六章五到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六章七到八节。读完弥迦书的六章五到六节，那么有人或许会感慨地说，神对人做的事人不应忘了，但他领我走过的路我好像忘了。根据民数记的第22到24章经文的记载，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呢，让人印象深刻。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石亭它是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在约旦河东岸的一个驻扎地，百姓就在那里啊，领受了很多神关于如何生活的一些指示。那么吉甲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营地，也是百姓啊跟神更新立约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两个地方啊，都代表着神对百姓的关爱，那就是神他愿意保护选民，但是呢也警告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麻烦。那么在弥迦的时代，百姓已经忘记了这个约及其益处，并且呢他们就背离了神了。那么神对善忘的百姓啊仍旧不错，但他们的健忘以及不懂感恩，那么就是他们呢受到了谴责了。那么当这些人不去看他们有多荣幸，以神的恩赐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他们就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了。你看，时常追念神的好处，并满心感谢神过去的保护，那么将会帮助我们呢来看到神他目前对我们的供应。那么在弥迦书的六章六到八节，百姓就提出了四个好问题。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呢，我们就探讨了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你看，我们想为神来做一些事儿，当我们慷慨奉献的时候啊，内心会感到很温暖。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会说了，我去教会，我是教会的会友，我很舍得奉献金钱，当他们要我做事的时候我一定会做，我是有文化的人，我不会到处惹是生非，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那么神要我在世上做什么事呢？我可以做别的事吗？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才对的。你看，我们把整个事的先后的顺序给颠倒了。我们问，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根据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经文的记载，百姓就来到主耶稣面前就问了，他们就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看，这是神唯一要你来做的功，那就是要信靠神。那么相对于信心的就是行为，得救的信心会产生行为，但是好行为呢不会带来救恩。你的行为和你的得救啊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以色列民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弥迦书六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看百姓所问的第三个问题。百姓就问了，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你看，这真的是很大方。换句话来说，他们是在问，这是因为我们为神做的不够多吗？我们应该为神做更多的事才能够取悦神吗？今天呢，我们也会听到同样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曾经对我来说，他说，我告诉你我信的是什么，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每年圣诞节啊，我都会给员工奖金，我会奉献钱给很多机构和教会，那么神还要我来做什么呢？那么换句话来说，他的意思就是，我多走一里路了，只要与神有关的事啊，我都会很慷慨的奉献，我该做的都做了，那么神还要我来做点什么呢？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都要那么慷慨吗？那是我们的问题吗？很多人这样来说， 也许啊，我做的不够多，我感觉不到我和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我做的还不够吧。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虽然名义上是教会的会友，他们觉得做的还不够，还要再多做一点儿。你看，这就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想法，他们会用心理学来去操纵人的思想。他们会说了，你们做的呀还不够，于是呢，有人会再把手伸进口袋，再多拿一点出来。尤其是那些比较吝啬的人，他们会说了，我再多给一点儿，神会偷笑的，神一定会对我很满意了吧。你看，有些人呢，他们会自我感觉很良好，他们以为啊，神会称赞他们所做的事。以色列百姓问的第四个问题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就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么对百姓来说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他们被异教人士所包围了。那么这些异教人，他们就拜摩洛和巴利，献人头为祭物。有些例子呢，就显示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跟着这样来拜。南国两个最不敬虔的王亚哈斯和马拿西也喜欢把人来献作祭物。那么这两个不信的人把自己的孩子来献为燔祭，但是请问这是神要他们来做的吗？我要澄清，神从来没有要求百姓把孩子献上为祭物，神是要选民把所有头生的公牲畜，不论是公牛、公绵羊、阉过的公牛，或者是他们的长子，都要归给神。但是呢，神没有要选民把人献给神做祭物。那么圣经里边有好几段经文都提到这一点，但是呢，我只打算引用可以解释我的观点的经文。民数记的18章15节，经文记载神颁给百姓一些条例，告诉他们呢，神要他们来做点什么。经文说，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你看，神要头生的，头生的男孩是属乎神的，但是呢，人要带着赎金赎银来赎回头生的男孩。那么换句话来说，神不要以人为祭物，也不接受不洁净的动物来作为祭物，因为人是不洁净的。我们会把孩子奉献给神，我认为这么做呢是很好的。有位老牧师，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身为牧师啊，我很荣幸为很多孩子举行奉献礼，其中有些孩子长大以后啊，成为很好的信徒。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讲课，有位母亲把儿子就带来对我说，他说，牧师，他还是婴孩的时候你就为他举行过奉献礼了。感谢主，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啊，他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后来就远离神了，那么甚至呢被关在监狱中。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这并不保证他将来一定会很好。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旧约，神说，你要把你的孩子赎出来，用赎金把他买赎回来，我现在还不要他。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就像一个不洁净的动物一样，人是不洁净的。那么因此，当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啊，她是生了一个不洁净的小孩，把一个不洁净的孩子啊就带到世上来了。那么在诗篇51篇第5节，大卫就说了，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看，直到孩子被赎之后啊，那么神才要这个孩子，必须等到孩子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后，那么神才会悦纳并且使用这个孩子。那么在此之前，神还不会要他，不会使用他。那么在出埃及记13章2节，神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但是在利未记的18章21节，神却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你看，神说不要把活人当成祭物来献给我，不要把你的孩子当作祭物来去献给我呀。如果你这么来做的话，你就是在亵渎我了。有一位老牧师曾经见证说，有人对我说，真希望你的小孙子长大以后啊，能够像你一样成为一个牧师，我会为他来祷告，希望他将来呀做牧师。我不是故意的要冷酷无情啊，但是呢，我不会这样的为我的孙子来去祷告。祖父所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是提升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求主，我希望他们呢能够来得救，然后求主按照他的旨意来去使用他们。他们若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啊，从事哪一个行业啊都很好。一个拥有我们堕落本性的小孩，我们不能够带着他强迫他参与基督徒的服事，这是没有用的，千万别这么来做。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说的话，问他们可否借着献祭啊得神悦纳。一岁的牛犊，那么是贵重的祭物，以人为祭啊，这个是异教风俗，那么献长子尤其虔诚。那么先知弥迦就强调了，无论所献的如何的贵重，数量是多么的庞大，如果没有顺服的心，那么神绝对不会悦纳。弥迦书6章7节就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先知弥迦所列出的祭物大小和珍贵程度啊就逐渐的增高，只有所罗门能够献上成千的献祭的动物。那么列王记上的8章63节经文说，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油它是用作浇奠的，利未记的14章15节经文说，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以色列人他们痛恶以人献祭，认为这是迦南和腓尼基宗教他们的习俗。那么创世纪的22章1到2节经文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那么事实上，虽然神要求每个家庭中投生的儿子，律法呢，其实要求他们赎回儿子，以动物祭牲啊来去代替。民数记的3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神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你看，神并不是要求选民以过分奢侈的祭品来去取悦他，人所能够献给神最奢华的祭品就是顺服。没有神提供救恩，人所犯的罪孽呢，根本就无法得到赦免的啊，更无从摆脱罪的捆绑。那么你说，至高神为此寻求什么回报呢？啊，当然不是奢侈浪费的动物的寄生了，更不是要活人做祭物来去献给他，不是，而是要求公平、怜悯以及谦卑。第8节就描述了神所要求的事。那么要遵从这些的要求，人必须拥有属神的生命的。没有悔改归主的人，他们是完全不能够来行出这种公义的行为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六章八节，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这节经文就点出了神所要求的人生。弥迦借此就提出了神所要求的三种人生的规范。第一就是行公义，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处事的准则啊，比如说买卖的时候的那个秤啊，判决的公正等等。那么第二，对人要仁慈，这是指啊人和人之间永恒不变的爱。第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说第一和第二项是神十诫中明确有关人和人之间行为规范的一些内容，那么第三项呢，则是明确了有关神和人之间的规范。那么可见神所要求的是通过全部的人格来成就对神的虔诚还有献身。如果缺乏对人的爱和牺牲的精神，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对神的关系的正确的认识，那么这样的献身呢，在神面前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先知劝谕信息的中心。那么这就要求贪得无厌、为非作歹的以色列领袖啊，和随着他们所犯罪的百姓，要照着神的吩咐来实行公义、怜悯贫穷，以及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先知他就以世人来称呼粗俗可比的人，并非一般的认同这种人是人类，而是把这类人呢和所有这样的敬拜者来一并处理。那么在此之前，弥迦已经控诉了以色列的领袖，那么现在呢，他又指控了百姓。弥迦在回答以色列民傲慢的反驳之前，他先阻止了他们以无知作为敬拜者粗鄙问话的借口。当神拯救了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同时和选民立约，并指示祭司啊，将约的条款来传给下一代。那么先知则负责把流失的部分来传讲清楚。然而弥迦在这里仍旧再度复述了这些条款，为的是打开希望之门，那么在一切都太迟之前，把以色列人呢带回到跟神立的约以及神所赐的平安中。那么在先知们提到约的道德要求时，或是用简短的善字，或是大略概述神的心意，有时啊两者并用啊，有时则如同这节经文啊，包括三个要点。那么在神这样的爱的面前，以色列不能够随心所欲，也不能够漠视他人的存在。那么相反，首先选民必须行公义，在社会上居较优越地位的人应该扶助那些弱小的被偏待的人，并且惩处欺压者。以色列的领袖们呢，但却背道而驰啊。其次，好怜悯是更进一步的要求。如果有人因不幸或其他原因而处在软弱需要扶助的情况下，那么帮助他的人呢，应该是出自于慷慨、慈悲还有忠心，而非不情不愿。以好怜悯为出发点的公义和援助的行为呢，可以确保神和人立的约能够来坚持长久。第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一顺应神的命令，并非指的是要人谦逊，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啊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先知并非否定礼仪的重要性，不是，他只是重申道德律比礼仪律法要更加重要。道德律的这些细节有永恒的时效性。如果神的拯救在以色列建国时引领一个人归向神，那么他显示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爱要何其多，才能感动人们成为他的门徒呢？今天的信徒就和弥迦同时代的人以及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就陷在相同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就是以金钱的祭和死气沉沉的道德主义取代了基督所要求的彻底的不断的悔改。自由主义者他们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他们认为这节经文呢是讲要行善啊，教导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弥迦在这里回答正活在黑暗中的北国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人把神的话来去教导给他们。他们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要献什么给神？是燔祭还是他们的孩子？弥迦就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弥迦说，这些都不是神所要求的，徒有虚表的宗教仪式，却没有内在的经历。 凡不是出自真心的都毫无意义。人必须重生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外在的形式啊，其实并不重要，神绝对不会从外在先开始。如果你想要知道神喜悦什么，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那么这节经文呢，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我希望我们呢，能够好好的思考，并且仔细研读这节经文。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到时你会发现，你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救，因为你义无良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人说，圣经里也讲活祭，但圣经里的活祭跟人世间用活人献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圣经里，神要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要人依靠神，活出圣洁神的生命形象，活出神造人本来的美善。因为神是永活的真神，是爱人的上帝，但魔鬼却故意曲解神的旨意，要人蔑视生命，随意地剥夺践踏生命。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就为了追逐今生的所谓成功，那要么就是把别人献祭给了魔鬼，要么自己成了献祭给魔鬼的牺牲品。最终，罪的属性不能更改，人还是属魔鬼的，这样的人生最终还是个悲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